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第二次查考路加福音。
上一次我们介绍了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福音的主题和路加福音的大纲，也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引言里了解了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材料的来源和写作的方式。从这次开始呢，我们就要来查考路加福音的主要内容了。
我们说过，路加福音的内容除了前面那一段引言以外，第一段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结束是说到耶稣的降生，第二段在第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主题是关于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第三段记载耶稣的受难在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二十四章说到耶稣的复活。我们这一次就要来看第一个段落，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情。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降生是从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说起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先向读者介绍当时的背景。
我把这几节经文念出来。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知道，当时的时间是犹太王希律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不但在政治上是黑暗的，在属灵的方面更是黑暗的。
对，从政治方面来说，这位希律就是一般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希律，他是个以东人，曾经在主前37年到主前第四年之间用谄媚逢迎的手段得到罗马皇帝的册封，成为罗马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分封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下令杀死伯利恒城以及四周所有婴孩的就是这位希律王，由此可见他的卑鄙跟残忍了。
这位残暴的希律王为了讨好他所统治的百姓，不但为犹太人重新修建圣殿，他也引进了罗马人的禁忌活动，导致整个社会腐化。
至于属灵的方面呢，从旧约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到大希律的时候已经有400多年，在这么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犹太百姓没有得到神的启示。金华牧师啊，神的百姓听不见神的话，这是多么凄惨啊。
是的，圣经学者把这段时间叫做沉默时期或者是黑暗时期。圣经说神在这样的环境里看见了两个义人，就是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这里所说的义人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因信称义的那种义人，而是指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一直盼望神救恩的领导，他们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两个都是祭司家族的人。历代志上23章25节到32节提到，大卫当年把所有的祭司分成24个班次，让他们当中凡是20岁以上的都可以轮流每六个月有一个星期在圣殿里侍奉。撒加利亚所属的亚比亚班就是其中的第八班。
可是这对侍奉神敬畏神的老夫妇虽然是义人，却没有孩子。对犹太人来说，没有孩子是一个羞耻，因为当时犹太人认为救世主弥赛亚 一定要出于希伯来民族，所以说不定自己的孩子就是神要兴起的弥赛亚。如果一个人没有后代，就等于被神抛弃了。犹太拉比说，有七种被神遗弃的人，其中没有娶妻或者娶了妻却没有后代，就是这七种人里面的一种。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观念，就能够想象得到，像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样侍奉神的人，他们所遭受的压力是多么大，内心是多么的痛苦，所以他们一直迫切的祷告，祈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
没想到神真的听了他们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七节。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在圣殿的圣所里，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有一个香坛。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祭司要每天早晚两次进到圣所里，在香坛上换上新的香。
我们刚才说过，祭司每六个月可以到圣殿去服侍一个星期，可是在耶稣的那个时候，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大概有2万个人，那么每一个星期有一班的祭司在圣殿里工作，每一班大概有800到1000个人，那么在接近1000个当班的祭司当中，每一次却只能有一个人到圣殿的圣所去烧香，所以他们就要撤迁，也就是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谁能够做这个特别的侍奉。
虽然按照规定，每个祭司一生只能够有一次机会进圣所去烧香，只是祭司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所以很多祭司终身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可是那一天，这根签却落在撒加利亚的头上，更没有想到那天撒加利亚竟在圣殿里服侍神的时候，看到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话。
敬佩啊，更重大的还不是对撒加利亚个人，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经过了400年没有神说话的沉寂时期，神打破了他的沉默，第一回开口说话了。神所说的话就是应许要给这对老来无子的义人一个孩子，神要使用他来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
神打破了沉默，不但是为了撒加利亚，更是为了神要实践他从创世以来的救赎计划。因为在17节，天使向撒加利亚说，这孩子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句话正符合了全本旧约圣经最后一章最后两节的经文，也就是先知马拉基预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发生的事情。
不错，天使还告诉撒加利亚，这个有以利亚心智 起名叫约翰的孩子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也就是为弥赛亚做先锋。他的使命就是要为基督的到来铺路，预备人的心，使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天使说这个孩子淡酒浓酒都不喝，意思就是神要这个孩子遵守旧约拿细耳人的誓愿，一生归给神。
听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读18节到23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既知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
撒加利亚不顾自己年纪的老迈，日夜向神祈求要一个儿子，可是等到神果真要行神迹应许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撒加利亚反而不信了。所以天使就告诉他，因为他的不信要使他暂时成为哑巴不能说话。
在当时，圣殿里轮值的祭司有权利也有义务要为外面祷告的百姓祝福，那些等候祝福的百姓迟迟不见祭司出来，正在猜疑为什么单言这么久的时候，撒加利亚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撒加利亚变成了一个哑巴不能说话。接着撒加利亚不断的打手势，他们就知道他见了异象了。
可惜的是啊，那些百姓明明知道撒加利亚见了异象，知道神已经打破了400年的沉默，却没有人追问撒加利亚究竟见了什么异象，也不知道神对撒加利亚说了什么。今天不是也有很多的人明知道神要行大事，可是等到大事发生的时候，却没有人从属灵的角度去追根究底，渴慕想要知道神的行动究竟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方面，因为不信而失声的撒加利亚，当时一定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百姓沟通，把自己所见所闻清楚地说出来。今天也同样的，有很多属灵的哑巴，虽然知道很多属灵的知识，却因为没有信心，成了有口不言的哑巴。他们没有办法传达神的好消息，也没有办法向人述说神的祝福，叫很多人因此失去机会，不能知道神拯救他们的属灵道理。
是的，好在神的计划不受人软弱不信的拦阻，神还是亲自照着自己的诺言向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实现了他的应许。在24节和25节说，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当神打破了他向以色列百姓400年的沉默，接着天使预言了先锋约翰的出生以后，路加福音紧跟着就记载了一段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故事，就是天使对玛利亚预言耶稣这位有约翰为他做先锋铺路的弥赛亚他的降生。
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主要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再分成三个小段来查考。从26节到29节是天使的问安，从30节到34节是天使的宣告，然后第35节到38节是天使的解释。
我们先念天使的问安，在26节到29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拿撒勒坐落在加利利的一个小山坡上，它的山脚下就是一条从耶路撒冷到推罗西顿繁忙的公路，每天不但有很多罗马的兵丁在这里逗留过夜，也有不少希腊的商人在这里投宿。那么不用多加解释，我们就能够知道拿撒勒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地方。
约翰福音第一章46节，当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介绍耶稣的时候，拿但业一听见耶稣是拿撒勒来的，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可见拿撒勒实在是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在历史上，拿撒勒也从来没有出过先知。
可是就像神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拣选了一个异人撒加利亚一样，神也竟然在拿撒勒拣选了一个女子玛利亚。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就称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这蒙大恩的意思就是神特别恩宠的意思。既然是神的恩宠，那么即使玛利亚有再好的条件，也不是神拣选她的原因了。因为恩典本来就是出于神自己主权的赏赐。
是啊，即使她再好，也不过是一个同样需要神的救恩，普普通通的女子而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神赐给她特别的恩典就高举她。
是的，其次，路加在这里称玛利亚是童女，她是从一个医生专业的角度来见证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是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处女。
就我们社会道德低落的今天来说，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不一定没有性经验。感谢神，他借着一位医生专业的知识，清楚精确地说明玛利亚是个童女，让所有不相信童女怀孕的人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
的确是的。
那么就让我们来读下一段天使对玛利亚的宣告，在30节到34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对玛利亚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玛利亚所蒙的恩，就是前面说到的神对她特殊的恩宠。玛利亚已经被神拣选，要成为神伟大救赎计划里一个很重要的器皿。
天使提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玛利亚所怀的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第二，这个孩子将来尊贵的地位是什么？这孩子跟神对以色列祖先的应许有什么关系？
是的，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件事，就是这孩子的名字要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里就是约书亚。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的帮手叫做何西阿，意思就是拯救。后来摩西知道神拣选了何西阿，于是摩西就用神的圣名耶和华的一部分和何西阿这个名字的一部分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他做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其次，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个孩子将来尊贵的地位，说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应验了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16节，神曾经对大卫应许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做过同样的保证，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还有耶利米书33章17节也有同样的应许，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是的，这个应许不单单关系着大卫家甚至犹太人，这个应许还关系到全人类。
神的权柄不只限于大卫的王位，神要借着对大卫的应许赐下救世主弥赛亚，他的国度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地域的限制，没有种族的限制，他的国是永远的，是没有穷尽的。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
在马太福音第1章20节说到，当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就是这么告诉约瑟的，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说到约瑟，在路加福音第1章27节也告诉我们，玛利亚当时已经许配了大卫家族的约瑟，意思就是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了婚。按照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习惯，通常从订婚到结婚大概有1年的时间。正在这个时候，天使却向玛利亚宣告，神拣选了他作为生育救主耶稣的器皿。这对玛利亚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
因为假使他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按照一般犹太人的做法，他的未婚夫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把事情公开，让人用石头把玛利亚打死，一个呢就是写一张休书把未婚妻休了。
所以34节，玛利亚要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结婚就怀孕呢？而且未婚怀孕，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少女的耻辱，尤其是在犹太人的社会，一定会受到名誉跟未来幸福双重的打击。而为什么天使却说这是蒙恩呢？于是天使就在35节对玛利亚解释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一个男人。在这里所用的希腊文知道，它的原型动词 gnosko 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经过身体的接触或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犹太人喜欢用这个含蓄的词句去形容一个从来没有性经验的人。
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身为医生，现在前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天使进去向玛利亚问安的时候，玛利亚是个童女，而现在他又借着玛利亚亲口对天使说的话，更清楚地说出他自己是童贞女的身份。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的确是的，马太福音第1章19节也告诉我们，天使为了这事也向约瑟显现，让约瑟了解玛利亚的怀孕是出于神的心意，于是约瑟就顺从神的心意，接纳了玛利亚，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与她同房，只等到耶稣降生。这同房用的也是同样的一个希腊文，知道 gnosko。
为了叫玛利亚安心，天使也把神已经叫以利沙伯怀孕6个月的事情告诉他，叫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大能。在36节到37节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把当时玛利亚还不知道的事，就是他的亲戚 那一位一向被人认为不可能生育的伊丽莎伯年老怀孕的事告诉了玛利亚。玛利亚只要查证一下就能够确定神所说的一切细节都是正确的。这样呢，他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事都是神大能的作为。
于是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首先向神承认自己是神的使女这个身份，然后情愿接受神一切的安排，这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顺服。路加福音接着就记载了玛利亚迫不及待要去探望伊丽莎伯，查证神借着天使对他所说的话。路加福音1:39-40，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玛利亚急忙去拜访伊丽莎伯是为了查证所听到的事，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是人之常情。他一方面是为了查证天使的话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呢，玛利亚也可能是想去避避风头，免得不知详情的外人知道她怀孕的事情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风波。同时，既然伊丽莎伯已经有神的启示，她自然是最能够了解玛利亚的人，她一定会相信玛利亚的遭遇，并且会给她很大的鼓励。
当玛利亚到达亲戚伊丽莎伯家的时候，路加福音1:41-45就说，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我相信自从撒加利亚在圣殿里见了异象不能说话以后，他事后肯定会用笔把所见的事写下来告诉妻子伊丽莎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兴奋地等待着，要看神怎么样按自己所应许的叫这个孩子成为弥赛亚的先锋，天天等着关于弥赛亚降临的好消息。
那天玛利亚一进伊丽莎伯的家，伊丽莎伯所怀的胎就在她腹里欢喜跳动，伊丽莎伯立刻从圣灵的感动知道玛利亚怀孕的事情，而且知道玛利亚所怀的孩子就是他们日夜等待从神来的弥赛亚。
我们不清楚伊丽莎伯和玛利亚亲戚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按照年龄，伊丽莎伯一定比玛利亚高。可是呢，伊丽莎伯却大声地喊着说，我主的母，意思就是我主的母亲，又说这是从哪里得的呢，意思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让我主的母来看我。
于是这两个女人，一个怀着弥赛亚的先锋约翰，一个怀着约翰所要侍奉的弥赛亚，玛利亚就赞美称颂神。从46-49，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这一段是玛利亚的个人敬拜。心是人全部的意识，灵是人里面和神沟通的部分。当一个人灵里以神为乐的时候，他的心肯定会尊主为大，这是崇拜的最高层次。玛利亚说到他这样喜乐敬拜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卑微不配，神却为他成就了大事。
然后在50节到55节里，玛利亚赞美神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这段赞美是玛利亚从神的怜悯、能力和信实里看见弥赛亚的来临，要给世界带来很大的改变，包括在道德方面，叫人的狂傲彻底的失败，在社会方面，叫人转换对权柄的看法，在生活方面，叫人重新调整对财富的观念。这就是主耶稣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生命里所做的工作。
事实上，玛利亚的这首诗歌不只是特别的美丽，而且每一句话都是引用旧约圣经来的。其中47节是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48节是引用撒母耳记上第1章11节，49节引用了诗篇126篇第3节，50节引用的是诗篇103篇的17节，51节是引用了诗篇89篇第10节，52节引用的是约伯记第5章11节，53节引用的是诗篇107篇第9节，54节是从诗篇98篇第3节来的。可见玛利亚树林生命的丰盛，她熟悉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圣灵才能够感动她唱出这么动人的赞美诗来。
是啊，接着56节说，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也就是说，玛利亚很可能是住到接近伊丽莎伯的预产期，然后才回到拿撒勒，安静的在神的里面等候耶稣的降生。
接下来，圣经就记载了约翰的出生跟撒加利亚对神的颂赞。我们先来念57节到66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要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撒加利亚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按照创世纪第17章12节的规定，在男婴生下来第8天给他行了割礼，同时也在这一天给孩子起名。这不但是一般犹太家庭的大事，更是老来得子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一生的大事，所以亲戚朋友都在那一天聚集。尽管伊丽莎伯坚持这个孩子应该叫约翰，可是亲戚朋友还是七嘴八舌地认为，当然应该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
结果众人惊奇地看见撒加利亚毫不犹豫地写说，他的名字是约翰，因为神已经为这个孩子取名叫约翰了。约翰的意思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
有趣的是，撒加利亚的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 神纪念。以利沙伯的意思就是神启示。现在神纪念加上神启示，结果就有了神的怜悯，这就是神奇妙的心意。
可不是吗？当撒加利亚这么写出来的时候，他的口立刻开了，他就称颂神，并且说预言。从67节到75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撒加利亚称颂神的作为，这位神的仆人很清楚神兴起约翰做弥赛亚铺路者的计划和这件事情属灵的意义，就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使他们能够终身地侍奉他。
在76节跟77节，撒加利亚说到约翰的使命，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些话都是约翰出生以前，神借着天使启示给他的。
最后78节和79节是预言神将来的作为，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撒加利亚看见了神的心意，约翰这个孩子要彰显神的怜悯，为那一位满有怜悯的耶稣基督开路，让每一个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都看见亮光，可以调转脚步回到平安的路上。
事实上，我们继续念下去就会看见，圣经一再的用耶稣就怜悯他们来描写主耶稣的心肠。金华牧师啊，这就是福音。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就得不到神的救恩了。
的确是的。80节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是说到约翰的父亲把他安排在一个不受世俗影响的环境下，渐渐地长大成熟，预备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为了弥赛亚的来临做准备。
因为神所预备做主耶稣先锋的使者约翰的来到，人类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至高的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的那一个时间就快要到了。
对啊，弟兄姐妹，让我们怀着一颗兴奋的心情预备下一次进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里。
愿主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位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